嗯，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不是很紧张。哎，你爸妈挺支持的那种。
哎，我也是进城务工人员了。我当时其实第二天就要回上海了嘛，第一天我还有点乡愁，我点了自己平时最爱吃的外卖是吧，在家里吃了2顿饭，大家都知道我平时只吃一顿饭每天，那天吃了两顿，心想。回了上海就吃不到了，一咬牙吃了2顿，结果胃疼了很久很久，一直睡不着，难受。那天晚上还没怎么睡觉，我心想，这是我在重庆，在乡下待的这半年以内最后一个晚上。哪家外卖？跟大家推荐一下吧，是兔子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重庆人很残忍，虽然兔兔很可爱，但是据说四川人每年要吃掉1亿只兔子。I am sorry，把的兔子真的很好吃，希望大家理解。兔兔虽然很可爱，但是兔兔也很好吃。尖椒兔超好吃，但是兔子有一点不好，就是那个骨头多肉少。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自己这样太不厚道了，都把人家吃了，还要嫌人家长得不合胃口，是吧？回到重庆吃了几次兔子之后，感觉自己再也没有资格在微博上看到那些可爱的小兔子去点赞了，我觉得已经失去那个资格了，没有立场了。我要回重庆之前，我还在心中偷偷列了一个小小表格，我回去要吃这个，吃那个，吃那个。但是每次大概列了20样东西，但是都没有吃完，没有一次吃完过。谢谢毕又辰的高级成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时间也差不多了，10点钟是吧？晚饭吃过的同学应该差不多要饿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重庆的好吃的，尖椒鸡。尖椒兔、火锅、小面、花式豌杂面、胖妹儿面，在那个什么两路口那里有一个那个胖妹儿面。我们重庆的那些就吃的品牌，就听上去特别特别的。土叫旁门儿，在两路口那里有个宋庆龄故居，现在宋庆龄故居已经没有人去了，但是由于它旁边开了一家面馆，很好吃，所以那个地方还挺有名的，是吧？心疼宋庆龄的旁门儿面，还有花式豌杂面，还有什么火锅就太多太多了，不知道怎么说。铺盖面我不喜欢吃，因为太厚了，很容易不入味儿。尖椒兔、尖椒鸡，还有什么？脏抄手儿、张抄手，在江北那边有一家，晚上凌晨3、4点了，还有就是人满为患那种，就姓张的做的抄手，很好吃。还有一家叫吴超市儿，吴抄手，姓吴的做的抄手。哎，我们重庆人起名字真的是没有创意，对不起。吴抄手，的锅贴非常好吃，鸡子锅贴，鸡汁锅贴。 龙抄手那是成都的迪台，迪台，迪台。钱江鸡杂也不错，还有万州烤鱼。成都小吃虽然也好吃，但是我们什么，在介绍重庆小吃的时候，那个是迪台，哼。还有老麻抄手也很好吃，老麻抄手。如果说大家想体验一下重庆美食，比方说老麻抄手，但是又没有钱买机票去重庆的话，或者没有假期啊，对不起，我是说错话。你可以去网上买一下老麻抄手的佐料，然后自己再去超市买点抄手，然后这样吃起来就节省了好几亿。还有啥？差不多就这样吧，已经挺好吃。老麻是多麻，我跟你讲，老麻是多麻。就是我每次去吃老麻抄手，我跟老板说，老板小碗微麻，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也能吃老麻，但是我觉得微麻就差不多了。抄手就是馄饨嘛，就是云吞嘛，哎，反正就是那种，我跟你讲啊，那种面皮包肉，薄的叫抄手，厚的叫饺子。里面只有肉的是抄手，还夹菜的是饺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就北方人很苦，就是说感觉他们的物资就比较匮乏。我们这边的皮薄，皮薄馅儿大，尽是肉。他们那边，我刚去就有时候吃一下饺子，就觉得我靠，皮这么厚，里面还有菜是吧？还是抄手好。哎，我就是肉食动物嘛，哎呀。就是肉食动物，不说了。哒哒哒哒哒，我不爱吃蔬菜，怎么了嘛？不也活到了现在吗？我妈，我，哎，我这跟你们介绍这口音一下子，我妈小时候老吓唬我，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青菜。她教育我说，你如果不爱吃青菜就长不高。当时我就说，你爱吃青菜吗？他说喜欢啊，我说那你怎么不高？然后他就很生气。我们那个年代，生活条件不好，营养不好。我说营养不好是不是只能吃菜？他对啊，我说那怎么不高？这个对话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我高不高哎，主要还是怪我爸。因为女儿一般像老爹嘛。不过这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不跟他们计较了。哎，刚才有人说我没有冯提莫老师唱的好听是吧？那你在我房间是觉得因为虽然我没他唱的好听，但是比他长得好看吗？我觉得你这个思想虽然很危险，但是我又不好说你什么。我们同时都在直播哎，啊，喜欢胸大的，那怎么没见你们是吧？天天留在刘菲儿的房间呢？所以说，在胸大和唱的好听之间，必须要寻求一个平衡点，那就是成功，是不是这样？不好意思，集中了各家的优点。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有观众才有一个平台才有进步， 才能生存下去。因为你想嘛，主播作为一个人表演的节目，一个人表演的电视台，再漂亮的女人，再有才艺，再牛逼，也不可能同一群观众看几十年，是吗？想想你们老婆怎么？一般热恋七个月或者说三个月就开始倦怠期了，就开始啊又手心手背了，左手牵右手，何况我还不是你们老婆。所以大家不要讨厌新韭菜，要哄他们。真的呀，就是有些女孩子不管怎么好看，再有才华，新鲜感还是会失去的。张雨绮她老公是吧，张雨绮多漂亮啊，不说倾国倾城也是绝色美女了吧，还去嫖，还双飞，1000块钱两个，你想想1000块钱两个，也就一个火箭一个，那个质量怎么说呢，就性价比比较高吧。这么漂亮的老婆在家里不疼爱一下，出门搞这些，只能说人啊有时候没有办法，喜新厌旧啊。陈思诚也是，我靠，佟丽娅好漂亮是吧，颜值大概是我的1.5倍。陈思诚长得什么样子啊，我就不说了，大概是吴彦祖的0.3倍。还要出去乱搞，乱搞的都没有老婆好看，怎么了嘛？我为什么不是1.5倍？比方说我给自己打分，打5分是吗？啊，不对，打6分，1.5倍那就是9分。佟丽娅9分，我6分，我觉得嗯，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啊。啊，赶紧唱歌。给我个及格线可不可以嘛？哎呀，这是总分10分嘛。这封邮件叫做来自的邮件，有点不好意思，发姐，我今年20，但是我的包包呢，在平常的时候很长，但是到了兴奋的时候呢，就露出点头。那发姐，我这样会影响和女朋友的叉叉吗？啊？谢谢想赢的飞机。会吗？我看你们这个233的高兴劲儿啊，会不会影响？帮助一下人家，就知道233。我把人家的那个，会，其实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哎呀，你叫我回答起来，我是吧？作为一个孩子。大家有这些问题啊，还是早点解决。20岁了，你说在平常的时候很长。我说句实在话，每个人在描述自己的病情的时候，特别是这种不好意思的方面，都会描述的 轻微一些。你自己都说很长了，可能特长了，真实情况是，我劝你还是，唉，长痛不如短痛，伸头缩头都是一刀。而且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其实我没有经过任何科学研究，没有任何依据，没有任何数据支持。如果说一个小孩儿从小就戴着很重的帽子的话，会不会影响他长高啊？就是说，就负担很重，会吗？我 just a guess， 冒昧的问一句，会影响长高吗？就是三座大山这样，会不会啊？会不会？看种族啊？有可能。还要影响别的呀？其他我就不说了，你们还是。是吧？如果你们以后10年以后有了小孩子，早点给自己的孩子，就是小时候帮他把牙齿弄整齐啊，什么甩掉一些包袱啊，让他一身轻松比较好。我都不知道你们在怕什么，不就很小的一个手术吗？我当年牙齿不整齐，去就戴牙套，戴了2年多呢。我靠，那个痛苦简直是每个月都要去复诊，然后把那个牙套给弄紧一点，然后有半个月的时间牙齿都酸软，吃不了什么东西。很难受，做梦都是做噩梦，梦见自己的牙齿一颗掉了。像我们女孩子是吗？每个月要经历流血事件，还要疼。长大了，结了婚，生孩子，是吗？抱着这么几十斤的肉，过10个月。还要挨好几刀，我们也没怎么样啊，对不对？吃这么多苦，你们就这么一小刀就受不了了。所以医学上说女人比男人就是耐疼啊，耐疼很多倍，是真的。是啊，那怀孕不是几十斤的肉在肚子上吗？一般来说怀孕的话就是体重会增长20斤以上吧，30斤以上，怎么了？你不信回去问你妈。孩子没有几十斤，但是你孩子本身可能就个7-8斤吧，但是孩子有包装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收到过包裹呀？是吧？特别是那种易碎物品，就包裹本身，你买了个杯子，玻璃杯，只有几两重，外面包了20层的那个气泡纸，那个就不重了吗？啊，那个就不算数了吗？你们这些人就是还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呀。为了保护你们好不好，我们吃了很多苦，所以你们连这一小刀都挨不了，我真的觉得垮掉的一代。哦，这么长，一发而求解，什么呀？怎么这么长？看看，怎么选这么长？这么长， 94年6月参加中考，我靠，年纪这么大。我操，这个是小黄文啊！怎么没有很多感那个省略号呢？跟我以前一个省略号都没有，我靠，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啊！谢谢小白叔叔。现在的观众太体贴了，不过我不喜欢。谢谢你的关心，我不是这种人。哼，发姐，我有一个天大的问题问问你：谈了3年的女朋友和别人玩暧昧被我发现，然后我们分手了，现在已经分手了4个月了。我现在新找了一个女朋友，我很喜欢她，每次和她相处都很舒服，不会让我很累。然后我前女友开始找我逼逼，一直想让我和好，我真的是念旧情才和她短信说说。我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所以我不想和她和好，但是我也希望她尽快忘记我，你能给我出出主意吗？祝发姐新年大大大大大。你觉得旧情是旧情，原则是原则，不想和他和好，希望他尽快忘记你，那不是很简单吗？接近一个人很难吗？有时候，但是你要拒绝一个人其实贼简单。你听说过拉黑吗？或者你天天在跑，你如果说不想做的那么绝哈，第一，减少你回复他消息的频率，如果他发一句你回一句的话，降低到他发3句回一句，或者说发5句你回一句，他发完消息1个小时之后你才回。另外，在朋友圈里发一些你跟你朋友女朋友的合照，就那种特别亲密特别恶心的，还有那种智障一样的对话，说哎呀，以前的生活都毫无意义，自从遇上了我的宝宝，我的生活重见光明，我宝宝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要跟他一辈子在一起，这种。如果你怕恶心到其他人，就单独设置给他看。借钱嘛，也是一个方法，但万一他真的借给你了呢？那也挺好的。所以很多人在微博上找我借钱，是想跟我绝交吗？经常有些同学就是编了一大堆理由说，发姐，我很困难，能不能给我点钱过年？还有说什么，发姐，这几十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不如借给我，我好好发展，以后一定还给你，等我功成名就成为世界首富的时候，不会忘了你的付出的。哎呀，如果他真的是想跟你和好，对你有感情是吗？我觉得你在朋友圈晒一晒你和你女朋友的那些智障对话，比方说你吃了吗？吃了，吃的什么呀？吃的鱼香肉丝，鱼香肉丝好吃吗？好吃呀。不可能，不可能，没有我陪你一起吃怎么可能好吃呢？你在骗我。好吧，我是真的骗你。 还是你做的鱼香肉丝最好吃。我就说嘛，下回想不想吃我做的鱼香肉丝啊？想啊想啊想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啊？那就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晚上吧。就这种很恶心的对话，就发在朋友圈，专门给他看。我觉得没过几天他就对你失去了，然后把如果你有点就是想保护自己的女朋友的话，就是把你的女朋友头像换一下，叫她换得特别漂亮，然后给她起个 ID 叫宝宝，亲爱的婷宝宝、雪宝宝、鱼宝宝、小宝宝、世界上最美的宝宝这种。但是不要就是真的发在朋友圈让所有人都看到，你可能会就被这个世界抛弃。但是呢可以只给他看嘛。鸡宝好了好了好了，下一封。但是真的呀，不是恋爱的时候，特别是热恋的时候，两个人都会说那种像智障一样的对话嘛，很恶心那种。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嗯，不可能，我想你要比你想我多一点。嗯，不可能不可能，我想你超级多，那有多多？像宇宙那么多，那不够多。哎，真的是超级无敌霹雳想你。今天我们的直播的主题就是恶心的嘛，从林妙可开始到智障结束。亲爱的发姐你好，先给你拜个年。祝你新的一年健康开心，美若天仙。我春节回家遇到一件小伤心的事情，不伤筋动骨但也算痛，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好了。嘿，欣赏你这种奉献精神，谢谢 ZL 的飞机，两个飞机。我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自己能力强，性格好，长得也好看，特别好看的那种，读书的时候班上80%的男生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完全普通的那种人，不管什么方面，所以和他一起走出去，几乎所有人目光都放在他身上，连我父母都很喜欢他。我偶尔会有很自卑，这种自卑在我们同时喜欢上一个男生的时候被无限放大。那个男生人特别体贴，很讨人喜欢，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我和我朋友都没有向他表白过，但是互相知道对方喜欢他。后来各奔天涯，关系就淡了，这几年没怎么联系。今年同学聚会遇到他，我突然发现我其实一直没有忘记他，但是当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时，我完全沦为了陪衬。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很难堪，仿佛多说一句话都像是偷来的。后来我提议去 KTV， 又喊了一些老同学，路上人特别多，特别挤，挤到他们俩慢慢的就单独走在了最后。我不敢回头，甚至不敢假装凑过去问要不要喝奶茶。在 KTV 玩了不长的时间，男生接了一个电话就出去了。我当时在点歌，等我回座位的时候他的位置已经空了，差不多有十几分钟他回来。我说怎么上厕所这么久，他说他出去和他聊了一会儿，聊聊这些年的事情。房间很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是我的表情应该不太好看。我想我真的要放下，因为不管如何他都不会喜欢我的，珠玉在侧又怎么会对木石动心。现在想来，我当初和那个男生关系渐淡，不仅仅是高考在即，大概内心也隐隐知道我和我朋友的差距是任何一个男生都不能抵抗的。一个普通人和女神做好朋友的压力真大呀。不过发姐这么美一定很难感受到，祝喜瑞斯生意兴隆。 谢谢5463510的飞机。嗨，还以为我自己写的，这是什么？中学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看不出来，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大学时候的那个，大学时候的喜欢的男生。哎，其实我觉得，哎，怎么说呢？我本来想说，一个稍微有点不太合适的例子，高考在即。哦哦，不好意思，看漏了，看漏了。中学的事情，我靠，这个女孩子的文笔还是可以的啊！你们修不修快？我经常接到那种博士生写来的邮件，文笔还没有这个女孩子好。那女孩子也挺年轻的，当初是高考，现在也就大学毕业吧，可能。大学这几年没怎么联系，可能就大学吧，对不对？当时是高中，那么现在也不一定大学毕业了。看写的挺好的，我是说那个文笔不像很多男孩子写邮件错别字百出。我跟你讲一些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我前两天跟小九九一起吃火锅，重庆有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叫大虎，重庆话叫大虎。它是那条街上最火的一家馆子，旁边都是馆子，全是空的，就他一家排队。但是我觉得旁边这些店的老板一定很痛苦啊，是吗？每天就对着自己空荡荡的桌椅，看着旁边的那个排位这么火爆。不过呢，那个馆子接待能力有限，就是很多人排队排久了，也会去隔壁的馆子。因为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能总是等，一直等，对吧？我再给你说一个例子。我以前认识一个特别特别有钱人家的孩子，那个男同学呢喜欢漂亮女孩子，家里贼有钱，超级有钱那种。他就是出去玩就很多很多女孩子，一叫就叫十几二十个出来。谢谢安东尼的5个飞机。但是你想一想 KTV 一个男生叫了20个女孩子出来，是吧？每个都很漂亮，再怎么办，是吧？左手一个，右手一个，腿上坐一个，也就3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哪怕膝盖下面再还跪着一个，也就4个了，对不对？还有16个女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就接待能力是有限的。后来那个男孩子的其他 朋友还跟我说过，他说，哎，有时候他们还互相介绍一下，说这个女孩子不错，但是我已经忙不过来了，要不你去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些例子可能不恰当的，也不一定适用于你女孩子身上。但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我们如果跟那种特别优秀特别美丽的女孩子在一起，一定会承受很多压力，但是你不要忘了，有时候也会带来一些好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高中的时候也和我的一个特别好的女同学一起喜欢过另外一个男孩子，但是呢我比你更惨，是吧，他们俩就交往了，不是这种情况，他们俩直接交往了。我当时很难受很难受，而且那个男孩子就经常，明明我知道他们俩是互相喜欢的，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又对我多多少少有点意思那种，没事叫我去他家里玩啊，是吧，又叫我们三个一起去溜冰啊，是真的溜冰啊，不是那个啊，就那个的那个那种。有时候会做一些很暧昧的动作，我以前跟你们说过，但可能新韭菜不知道了。后来，他们俩交往了很多年，现在并没有在一起，分手了。女的长胖了，男的事业不是很顺利。其实呢，就说，我想告诉这位女同学，这位女观众哈，其实很多事情，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发展，其实有时候跟他学生时代是完全不挂钩的，有时候。还是要眼光长远一点。有些人学生时代贼牛逼，巨优秀，后来也就泯然众人矣，是吧？我看你这样，就文笔很流畅，感情很细腻，将来必定大有作为。不要为了这些什么儿女私情而耽误了自己的前途。其实高中时期的很多校花校草很容易就残了，人好不好看可能还是要看20岁25岁以后，我就不说别的例子了，你看哈利波特，还有那个叫什么，叫啥那个宠物小精灵那个男的，还有个谁，金明，哎，还是这话说的，我妈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明星，演婉君，那个好漂亮，金明，一个女孩名叫婉君，那个特漂亮，长大了就。还有一个小女孩就不说了，叫那个，就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假唱那个女孩叫啥来着？零八年假唱那个， 林妙可，哎，也是是吧？所以说，哎呀，时间还长，一辈子还很长，你不要灰心。把什么五五开？天哪！谢谢董事长的火箭。董事长也开工了吗？林妙可，哎呀，前两天才出了新闻，就说他去参加艺考，然后又被采访了一下。我靠，那个就且不说他的长相啊，然后非常做作，就那种啊、嗯，我不知道啊，也没怎么准备吧，嗯，不是很紧张。哎，你爸妈挺支持的，就那种，就一个快20岁的女孩子表现出来一个5岁的感觉，就。很恶心，你们要是去看一下那个视频就知道我在说什么。比我恶心多了，真的。我给你们搜出来看，妈个鸡！你以为是我？
其他的学校包考吗？
给你看一下啊，这个。这个。
其他的学校包考吗？
啊，对呀。
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鼓励？昨天睡觉情况怎么样？
挺好的。
能详细一些吗？昨天几点睡的？
10点。
有没有紧张？
就很兴奋。
很兴奋，兴奋应该睡不着啊。
然后就睡着了。
我有夸张吗？对不对？
那艺考准备多久了？从什么时候开始？
啊！什么叫还是我恶心？甭管。
那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也是就是出名特别早嘛，然后有没有找一些专业的老师，都找过哪些老师去学习？
是不是感觉就是还是采访他五岁的时候的样子？
原来的是哪个？
哎呀，看不完了，就这样吧。
一个退休的，
下一个，一个内心善良的龌龊美男子的恋爱咨询。首先祝67373收视长虹，发姐永远美丽。情况是这样的，谢谢 Zio 的三个飞机。我遇到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女孩子，当然只见过两面，不过因为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原因，很快就加上 QQ 聊上了。因为觉得品性和容貌都 nice， 就想去追。她是一个外表高冷御姐，其实内心是个脑壳不太灵活的软妹。因为是话题废，从没谈过恋爱，所以给人一种高冷女神的感�觉。之后聊了27天，你是理科生吧？约出来了3次，包括跨年的0点时刻，因为我们的宿舍楼很近，还有一起出去吃东西。压马路很晚回宿舍，有次出去玩偷牵手被挣扎开了，心里挺矛盾的，难道是自己太冲动了吗？后来他说虽然聊了这么久，但是我全然没有拍拖的感觉，就像老友每天唠嗑一样。 PS 这是个北方妹子。关于我们每天的聊天内容就是吐槽功课考试，手游开黑互黑对方，所以是我的聊妹聊天技能有错误吗？之后他开始劝我放弃，说我更适合更活泼的女生。对我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你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什么呀，我就回答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这么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就是觉得他挺好的呀，不然我追他干嘛？可是有天心情不好，他又把这事儿说出来，劝我放下别追了，我一气之下就拉黑了。现在很后悔，因为 QQ 算是主要的聊天方式了，我就先
数次换 ID 马甲签名想把他加回来，但是了音讯。虽然我知道把人删了又加回来是很欠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就不想放弃啊。被删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东西没办法跟他第一时间分享，感受他的喜怒哀乐就挺痛苦的，这算是喜欢吗？发姐，最后我想问发姐，如果一个女生不喜欢你也不讨厌你，你继续坚持下去，每天都坚持聊她，哪怕她每天都劝你不要追了，这份低微到尘埃里的心意会不会有天她就会感受到，就眼瞎喜欢上了这个人了呢？希望发姐不吝刺激啊，6733最棒了。我觉得是个理科生吧，是不是理科生？感觉这个文笔应该不是文科生。最后他说的是什么？他开始说，他说人家说不喜欢他，聊天聊到现在没有感觉，然后你回答说我可以等你喜欢啊，这么短的时间我没有向你表白，就是想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人家不是跟你聊过了吗？什么聊过了，聊了27天，了解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家不喜欢嘛。哎，而且你人家拒绝你，你把人家拉黑了，这显得比较没有气度。说实在的，我看你这个文笔啊，我就不说文笔优美，或者说就是动人了嘛，你有很多错别字，还有很多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不通顺的地方。我觉得可能聊久了也没有什么机会的。你大家看一看刚才我们那个女孩子写的邮件，她说跟自己的朋友喜欢上同一个男生，自己的朋友很优秀，他很难过嘛。当时弹幕都说的啥？他说：“哎呀，扎心了，老铁！哎呀呀呀，扎心了，扎心了！你看这个邮件，刚刚念完嘛，大家全部在说丑剧。其实，说实在的，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你的照片。但是，从一个人写文章啊，还是能够。”多少看出点问题来的。我不知道你现实里的条件如何，长得如何，家境怎么样，工作能力怎么样，但是我可以不负责任的说你这聊天能力确实不行，毫无技巧，进步空间很大。谢谢拉拉的飞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靠聊天去撩妹的话有点困难。如果不善言辞，还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打动人心，比方说帮人修电脑啊，帮人接人上下班啊，就做好一个备胎该做的事情，就那些嘛。靠聊天不是每个人都会聊的。谢谢拉拉的飞机。难道你们不是这么想的吗？又说我暴击人家，就说了点实话。难道我要劝他一直努力下去，浪费他的生命吗？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嘛，对吧？